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4月18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个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报告指，美资机构去年间接投资65亿美元到被制裁的中资企业。拜登指中国欺骗而大幅提高降旅关税。11名前员工证实 TikTok 仍同母公司保持联系，将美国用户资料送终。详细的新闻内容，国际货币基金会公布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只有 4.6%， 比中国自己预测的 5.3% 低了7个百分点。正当中国陷入困境之际，美国国会公布一份报告，详细列出美资投资基金以间接的方式投资受制裁的中国企业，国会扬言要加强制裁。听下江永报道。
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这份报告以震惊来形容最新发现。报告指出，单在2023年，多家美国投资机构包括黑石 MSCI 间接投资了65亿美元到受美国制裁的中资企业的子公司或相关联企业。这些公司间接帮助中国政府制造高科技武器，以及协助中国政府推行违反人权的政策。报告认为这类间接性投资目前并没有违反美国法例，所以国会必须采取行动进一步收紧法例，杜绝美资公司利用这些漏洞将美国投资者的钱投资到这些中资企业。财经专家李世民表示，国会若落实建议，冲击会是长期性。
其实这份报告的目的都是要在金融上面最终就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設立一道防火牆，咁呢一樣嘢最終一定係影響資金流向嘅。咁但係你話短期嘅衝擊，我覺得唔夠長期嗰個影響嚟得重要。
除咗金融制裁，美國政府亦正計劃喺貿易上壓制中國。美國新任氣候特使約翰波德斯塔喺公開演說中披露，拜登政府正制定全球貿易政策，包括放棄世貿組織，全面限制中國的不公平貿易。周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太部主任斯里尼亞桑出席正係舉行的 IMF 同世界銀行春季年會時，談及亞太地區經濟展望，亦有提到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指出北京对具战略性价值的制造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提供政策支持，包括优先取得信贷研究基金和针对某类型公司的激励政策。
It is important to address SOE reform quite urgently. Scaling back of industrial policies such which provide implicit or explicit guarantees to SOEs. So in other words, try to make it ensure competitive neutrality between SOE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so that the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doesn't happen.
中国的产业政策亦都会影响同中国结构相似的出口国的经济前景，更会加剧通货紧缩压力，引发地缘政治摩擦，破坏贸易流动性。斯里尼亚桑警告，亚洲区内的地缘经济分裂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由于有好少地区好像亚洲这样从贸易一体化中受益匪浅，所以如果发生地缘经济碎片化，后果可能会很严重。自由亚洲电台高颖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属于大选关键摇摆州份的宾夕凡尼亚州钢铁城市匹兹堡向钢铁工人表示，如果证实中国有违反竞争的贸易行为，将大幅提高对中国钢铁和铝制产品的进口关税。虽然部分美国传媒认为这个是选举拉票的行为，不过有学者分析指，拜登未必会发动另一轮贸易战，一旦出手，目标将会是更有杀伤力的电动车。听下李向阳中广政报道。
中美会否爆发贸易战成为外界一直关注焦点。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到访钢铁重镇宾夕凡尼亚州匹兹堡市，他对工人表示，中国生产的钢铁远高于本身所需，所以得以不公平的低价向全球倾销。
They're not competing, they're cheating, they're cheating. And we've seen the damage here in America. The prices are unfairly low because China's steel companies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making a profit.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subsidizing them so heavily.
拜登表示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调查中国政府在钢铁和铝方面的贸易行为。
If that investment confirms these anti-competitive trade practices, then I'm calling on her to consider tripling the tariff rates for both steel and aluminum imports from China.
亦即从特朗普时期301条款的 7.5% 增加到 20% 以上。被问到是否担心有关措施会影响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拜登表示不担心，又说并非发动贸易战。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处宣布对中国海运、物流和造船启动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以回应美国五个工会近期的诉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南台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助理教授朱岳中向本台表示，中国或会认为拜登的讲法同大选有关。
中国非常清楚，你美国要选举，他知道你民主国家选举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会配合你演出，但是该反应的我还是要反应。比如说你要对我进行301调查嘛，所以你看中国第一时间出来说你这是违反啊什么什么的，也就是说口头上的表示要有。长时间在观察这件事情，只要美国有选举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对中国很多的动作。中国呢，当然他一定会不甘示弱，也是会在嘴巴上说反击啊什么之类的话，可是实际的动作几乎都没有。
他指拜登谈话虽然被认为同选举有关，但亦有可能发动贸易战，不过战场可能就是电动车。
电动车它背后牵扯到的产业很大，那因为钢铝其实也都会包在电动车，因为电动车都要用到这些材料嘛。我去打电动车，尤其电动车是全世界现在的焦点，所以它真的要做的话，它还是要从电动车。那更重要，大家都知道特斯拉这段时间很惨，你做这个动作才有意义嘛。因为相对的，你说美国的钢铝业对于美国的整体产业来说，他们并不是在全世界是有影响力的产业，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觉得它的政治意义不够大。
中国商务部批评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发起新的301调查是一错再错，美方将正常贸易投资活动曲解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企业利益，将自身产业问题归咎于中国，既缺乏事实依据，亦有违经济常识。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李向阳报道。
虽然 TikTok 一再否认同其母公司同中国政府有关系，但有前员工就向媒体爆料 ，TikTok 每隔一段时间就将资料传送俾北京。而美国众议院议长计划将众议院已经通过嘅强制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嘅立法纳入针对乌克兰同以色列嘅快速援助提案中，预计呢个提案将于周六喺美国众议院通过。听下胡瑞南报道。
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国会已以快速表决程序通过一项强制 TikTok 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否则就会封锁 TikTok 的法案。预计这些提案将会在礼拜六在美国众议院通过，其后美国参议院都将迅速审议。在 TikTok 焦头烂额之际，有前员工更加现身说法，打脸 TikTok 一再公开宣称他不再同中国有联系的表态。美国财富杂志礼拜二披露，有11名前员工说 TikTok 仍然同母公司字节跳动保持联系，其中2022年4月到9月在 TikTok 担任高级数据分析师的特纳表示， TikTok 几乎每隔14日就会要求他将包含几十万美国用户资料的电子表格透过电邮发送给北京的字节跳动。这些数据包括 TikTok 美国用户的姓名、电邮地址、IP 地址以及地理和人口统计资讯等。另一位吹哨前员工证实 TikTok 和字节跳动共享 Lark 软体，而这个软体是字节跳动负责经营。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礼拜三都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试图游说美国国会山庄人员，希望争取他们取消针对 TikTok 立法。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就发表声明，强调尽管 TikTok 的运作合法，但是美国已经想方设法动用国家力量对其进行打压。美国高校华人学者藏绝向本台表示， 透过 TikTok 前员工的爆料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馆为其游说来看，他依然是一间为中共所控的公司，美国立法者应该做出清醒的判断。藏哲又认为，中国大使馆从未反思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偷窃西方技术、对外国公司设置准入阻碍等，始终扮演了一个流民的角色。
中国大使馆说美国就是为了打压保护本国企业，是不是对 TikTok 不公平，是不是政治上的打压。至少我们看到 TikTok 把这种用户数据传送给中国政府，这个本身对美国国家安全是有危害的。
澳洲价值联盟成员电脑博士张晓刚都接受本台访问，他认为中国大使馆试图阻止美国国会的立法，实际上是不愿意失去 TikTok 这样一个收集美国信息、洗脑美国公众的工具。张晓刚都再次呼吁美国立法者应该考虑对等原则，封锁包括 TikTok 在内的社交媒体软件。
中共的要求公平对待，看看现在 YouTube、推特等等的海外的这些平台，哪一个不被中共完全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什么权利去说 TikTok 中国这样的公司受到不公平待遇？
礼拜四 ，TikTok 就美国参议院可能在礼拜六通过强制莫尼议案做出最新回应。他们在社交媒体 X 上面发文，指称这个法案将会践踏 1.7 亿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毁掉700万家企业，并关掉一个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240亿美元的平台。自由亚洲电台胡瑞南报道。
虽然立基本法二十三条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田保安局局长兼应变反驳队队长邓炳强也都已经表示反驳队终会解散，但精神长存。言犹在耳，保安局近日回复立法会时，却以而家仍有误导同抹黑为由，指反驳队有需要继续运作。据本台统计，反驳队成立短短近三个月，已经出动23次反驳同谴责外界的批评，平均不够四日就开腔指责一次。有国际游说经验的罗子维认为，反驳队的行径太过敌意，反而令外国更加反感，连私下温和沟通的空间都失去。听下纯音报道。
首先呢，我作为这个应急反驳队队长，我首先要反驳一个谣传先。
自特首李家超一月底宣布将会成立应变反驳队，解说二十三条立法，其后担任队长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几乎战狼上身，全方位出击反驳。打头阵的是反驳外界说犯了二十三条会被送到去内地受审。
这个本地立法来的，本地法例是本地处理，是不会是将你送去地道的。咁从呢个事件咧，我哋又隐约系睇到当年2019年咧一啲嘅脚影，就系用呢啲咧嚟吓我哋嘅市民，就话哇啊呢、这个立法咧就惨啦啊！呢啲全部系虚假嘅，我要予以谴责同埋出嚟反驳。
本台根据政府新闻处1月25号至到4月18号嘅新闻公布，统计出应变反驳队成立大概三个月，已经提出咗23次反驳或者谴责。平均不足四日就出动一次。被他们批评过的外国政要有前港督彭定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等。媒体方面就有 BBC、 彭博、泰晤士报、自由亚洲电台等。当然外国组织都是被批评对象，其中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和香港监察更加被港府说是反华组织，而香港监察被谴责最多，有三次被港府点名，例如说他们企图挑拨宗教人士和信众对立法的不满。至于要反驳的内容，就围绕港府口中的反华组织公然要求美国制裁中央和特区官员，特别是参与二十三条立法的官员。另外较多批评的是外界抹黑诋毁二十三条立法，至少批评过七次。例如布林肯认为二十三条对煽动、国家机密等定义含糊，恐怕会被用来压制异议。邓炳强就反驳说这个是卑劣的政治伎俩。虽然二十三条已经旋风式通过并立法， 邓炳强上个月初都话队伍终有一日要解散，但系精神长存。点知隔咗一个月，保安局就因应立法会审议政府开支，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时就话，因为误导同埋抹黑仍然是有发生，应变反驳队有需要继续运作。身在台湾，曾经多次为港人事务进行国际游说的罗子维就向本台指，自己同外国朋友，甚至是一些在香港的外国官员倾偈时，都曾经讲到反驳队，他们都认为反驳队的行径太过敌意。
传统某一个国家如果要去厘清一些政策立法工作或者法例立法工作的时候，他是不会公开讲到明话他要反驳什么什么什么的，非常之不符合这个现代国家的工作的惯例，会令人觉得很有敌意，亦都令其他外国政要对廿三条或者其他相关的国安政策法例是更加反感。
他更加说港府现在的行径抹杀了温和处理的方式。
如果某些国家其他外国是对某一个相关法例是有意见的时候，是有担忧有忧虑的时候，你要做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比较温和完成的解说。但是现在香港政府用这种公开对抗公开反驳的方式的时候，就消除了这种私下温和沟通的空间。这样对一个正常的外交关系来说非常之差的。
至于有议员关注反驳队的编制会不会增加资源和人手，以及为23条做好解说工作的预算开支等问题，保安局以23条工作属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一部分为由，说人手和开支的分项数字不会公开，但是保安局会确保有足够的经费推展相关工作。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台北报道。
身在英国的香港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牵头成立新组织香港独立倡议委员会，提倡英籍港人拥有住民自决权。组织表示，网站近日收到怀疑中共黑客的攻击，以及针对个人的网上抹黑。听下胡瑞南报道。
约十名海外港人在英国成立新组织，提倡英籍港人在联合国的公民与政治权利盟约下拥有住民自决权，包括拥有选举投票权、独立表达意见和倡议自由。组织创办人之一在英香港学生 Wes 认为，香港基本法23条实施之后，言论空间收窄，这个平台能够提供多一种渠道让港人讨论未来出路。
我哋希望可以整到佢可以表达翻自己嘅意见啦。我话自己系 independent committee 嘅啫，就系话自己系一个啲人可以独立倡议嘅一个空间啦。我哋自己组织系接受唔同嘅论述咯。中共都承诺过香港系有个普选机制噶啦。咁但系其实呢种权利嘅时候，我见到我港人嘅声音其实俾人漠视咯，都比较多嘅次数啦。住民自决其实就系对我嚟讲系显于香港人一个声音嘅权利咯，喺国际层面呢、这个声音其实系将显咗。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住民自决是一个方式去整到香港人的声音被人听到。
另一创办人为曾经提出港独主张的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他认为海外港人社群成熟，有不同的社区支援，但是长远仍然缺乏对香港未来的想象。
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面都会去想的是现阶段是咪去叫政客去 support 香港要有一个住民自决嘅公投呢？咁会唔会系等同于系直接地唔承认中国对香港嘅主权呢？基于个政治现实，呢个系唔可行嘅。咁但系至少我哋要去规划一个方案，我会话我哋香港人要有执政嘅准备，我哋香港人要对于未来光复之后嘅香港有想象，我哋要对好长远嘅嘢系要有一个构思喺度。
香港基本法23条实施之后，他们是首个公开成立提倡自决的政治倡议组织。组织表示，由今个月初筹备至成立的近大半个月内，网站不断受到黑客 DDoS 攻击，单日攻击次数由几千到一万次不等。攻击者试图入侵他们的系统，而他们侦测之后认为网络攻击是由中共发出，怀疑同佢哋嘅倡议工作有关。 而除了黑客攻击，钟汉林表示近月在社交网上出现大量针对他个人的抹黑和指控，单在过去一个月就有近过百篇文章，但他无法肯定这些人士的背景。
即其实见到他们是不断去转换很多不同的策略，就是希望尝试分化我以及可能其他的在英团体的关系啦。他们亦都是将这些文章是 send 晒去一些的在英港人团体的 email 那里，绝大部分的团体都是收到这些文章这样。时间上都跟个组织筹备其实是吻合的，跟以前的做法是很不同的。以前是很有一个中心性在这里，一个大的 page 去推，然后很多的蓝丝去 share。但现在变成有些蓝丝自己开假 account， 各自 po 一次这样。即所以乱咁估啦，即系冇任何嘅证据啦，就会唔会系你反驳队嘅工作嘅呢啲系？
对于香港实施基本法二十三条之后成立新组织会唔会有安全考虑 ？West 坦言会有恐惧，但系更恐惧港人失去表达自由。佢话会加强保护自己嘅行踪，例如外出嘅时候避免单独行动等。而钟汉林就表示个人冇忧虑，因为自己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返港。自由亚洲电台胡瑞南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香港元朗721白衣人案，其中一名白衣男子邓少雄涉嫌以藤条袭击他人，早前承认暴动同串谋伤人罪，周四在区域法院被判囚4年7个月。法官判刑时指，被告当日有挥手示意其他人进入地铁元朗站付费区，又跳入付费区内对其他人施袭，有一定程度的带头指挥行为，并有用藤条威吓、袭击、挑引同追赶市民，决定以7年作为两项控罪的量刑起点。因被告认罪同曾经在2012年恒常做义工，可获认罪刑期扣减，同酌情减刑到4年7个月。上海一名大学生在网上找到一份数据调研员的兼职工作，是定期到指定建筑物的顶楼向指定的方向影相，遭到当局以为境外刺探和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等罪名，判处5年有期徒刑。据官媒央视和澎湃新闻报道，这名姓刘的大学生在每个礼拜的1、3、5都会到雇主指定的建筑物顶楼向指定的方向影相，然后将相片透过电子邮件传回公司，就可以获得1000元人民币的报酬。他的父亲曾经提醒他小心公司的背景，注意不要拍到泄密的内容。报道指这名男生曾经拍摄到军事设施，警政单位注意到他的偷拍行径，于是将他逮捕。中国主要监视器制造商大华科技被指协助中国政府打压新疆少数民族以及对美国国安构成风险，多年来遭到一系列的制裁。日经亚洲披露，大华科技将旗下美国全资子公司全部的股份出售，此举意味大华科技已经从美国撤资。报道说，浙江大华技术公司在周一晚发布的年报显示，已经将大华美国公司所有的股份出售给台湾中影公司的美国分公司，交易的金额为$1500万，当中包括向买家出售大华加拿大子公司所持有的$1000万库存产品。双方在1月3日签署协议，并在月底完成交易。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发言人指，菲中两国之间存在君子协定，即不会改变南海仁爱礁的现状。现任总统小马可斯对此感到震惊，并形容是秘密协议。菲律宾国家安全会议助理主席马拉雅表示，国安会对所谓的君子协定一无所知，如果这个协议真的存在，就会侵害违背了我们国家的主权。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周四回应说，君子协定不是秘密协定，直到去年2月初，即是现届菲律宾政府上台后7个月，双方有关部门和机构一直都遵守这个协定，有效确保了仁爱礁局势和平稳定。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